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新雅尔屋企被炸平，美国击落14架胡塞无人机，引起民愤，大量日本人呼吁驱逐粉红。日本同大马签署安全协议，同东盟强化海上安全。北京地铁事故非首次，国产信号系统受到质疑。研究表明，同中国脱欧，德国经济风险可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16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北加沙贾巴利亚的军事行动结束，美军在红海击落14架胡塞武装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旅承认，以色列军在加沙地带北部开展军事行动期间，错误地将3名以色列的人质视为威胁，并且开枪击杀。3名人质都是12月7号被哈马斯掳走，他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当被问到人质怎样能够逃脱哈马斯的囚禁的时候，以色列军方认为这3个人逃跑或者被哈马斯抛弃。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悲剧负有责任，并且对家属深表道歉和悲痛。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在努力收集事件，并且澄清事件的细节。在这个同时，识别人质的新协议已经移交给了地面部队，尽一切努力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悲惨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表示，以色列军人枪杀以色列人质的行为违反军队规定，就是禁止向举白旗投降的人开枪。 在同一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完成了在卡迈勒阿德曼医院地区的活动。该医院曾经被哈马斯用作贾巴利亚的指挥和控制中心，有90名恐怖分子被捕，其中一些人参与了12月7号的残暴屠杀。部队摧毁了该地区的恐怖基础设施，并且发现了很多武器，包括 AK-47、火箭弹、爆炸装置、努克巴军事装备、技术设备和哈马斯情报文件。在医院活动期间，经过审问，该医院工作人员承认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保温箱里面藏有武器。以色列军找到了武器、机密文件和战术通讯设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说用海水浸晒哈马斯地道的试验证明成功有效，还将使用包括空袭、液体炸药以及派遣狗、无人机和机器人进入地道作战。不少的哈马斯士兵走投无路，指挥系统中断，纷纷选择投降。以色列军方强调，哈马斯将近一半的领导人亦已经阵亡，对新阿尔的悬赏金额更加提高到$400,000。以色列的消息说，可能考虑放新阿尔一条命，换取其余人质获释。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发布新的相片显示，以色列军已经夷平新阿尔在加沙的私人住宅。躲藏在卡塔尔和黎巴嫩的哈马斯高层已经离开，转往阿尔及利亚等国家重新找落脚地点。多国停止对近东救济处的捐助，还有国家准备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切断其一切募款管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丹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说，不存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停火，他真正应该被称为拯救哈马斯的停火。我们并不傻，不要再躲在你的西藏和外交辞令后面了。你根本不关心以色列和他的未来，你亦不关心人质。那就是我向联合国强调的，这一扭曲的决议只有一个目标，确保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我们不会令这种情况发生。近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向媒体表示，哈马斯有几多不是的东西，以色列就有几多不容易。12月16号，继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多宗恐怖和海盗袭击之后，美国正在也门海岸部署重要的海军舰艇。当日，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宣布停止在红海地区的航运路线，说因为船运受到令人震惊的袭击，已经造成对船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司令部宣布16号凌晨在红海执行任务的美国帕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成功击落了从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14架无人机，被击落的无人机没有对该地区的船只造成损害，亦没有人员伤亡。红海地区合作伙伴已经收到有关威胁的警报。日本东京的中华餐馆西太后从这个月9号起不断受到旅日的中共小粉红恶意骚扰，目前已经引发日本民众和议员他们的强烈关注，很多日本人呼吁将这些人尽快驱逐出境。日本改革党前丰岛区议员俊泽15号在 X 平台上发出两张西太后餐厅的相片，并且说这个是在东中野的中餐馆拍摄的。他说这个是因为担心齐太郎先生。他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对强壮的父子走了过来，他们比我先到餐馆，并且对我说俊泽先生。他说他亦是抱住同我一样的想法来的，我去的时候没有中国人骚扰我，所以我吃了一餐美味的酱油拉面就回家了。之后一位日本保守党党员李乃兵卫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说，我知道西太后餐厅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和可怕的时期， 但是我想很多日本人的支持和帮助会减轻他的痛苦，令他能够安心经营，希望住在附近的朋友能够来一起吃餐饭。前日本自卫队成员后藤武史16号发推文说，第三日我们保护店主，避免受到前来扰乱生意的中国人的伤害。这个中国男人身材高大，身高超过180厘米，其他顾客都站在一边看，但我勇敢地将那个中国人赶出了商店。你能够为那些只在网上抱怨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吗？我能够做到，令我们支持那些勇敢地和中国商业破坏者作斗争的人。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西太后，阻止中国人的商业干涉，恢复西太后的平静生活。15号他的另一个贴文亦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说，我带着 Kenzo 先生前往被一群半官方的中国人阻挠的中华西太后，询问事后的损失情况。在参观餐厅之后，我们吃了一餐盒饭，我前几日发布的红烧焖饭大受欢迎，好快就卖晒。我们将继续保护店主，努力保护西太后，以免受到中国团体的阻挠，并且解决中国人非法占用黑田、偷猎和非法倾倒的问题。我们感谢你在解决中国人在日本违法问题上的合作。这番表态获得了4000几伙爱心支持。一位日本网友说，在这样的时刻，日本人民需要团结起来。为什么日本人在日本就必须忍受这样的事情呢？茶道教授山下宏之女士说，中国人无情骚扰中餐厅西太后，非常暴力而且极其危险。如果这一类问题得不到解决，日本的公共安全将继续恶化。我希望他们尽快被驱逐出境。这一推文获得了110000人观看，4800几个爱心点赞和1600几次转发。一位日本网友建议，或者我们应该将店名改成天安门。其他的日本网友亦说，如果有大使馆什么的支持的话，那不是就是彻底的入侵前奏了吗？要有危机感。还有人说，我希望日本限制入境，中国是一个麻烦，我尽量不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他们的品质很差。针对山下宏之所说的希望他们尽快被驱逐出境，一位日本网友进一步表示，并且永久禁止再入境。在南海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日本和马来西亚16号宣布签署安全协议。日本将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向马来西亚提供4亿日元，协助加强海防安全，其中包括救难艇和相关补给。日本和东盟联合声明同意加强海上安全合作。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为日本和东盟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16号起在东京展开为期3日的日本东盟领袖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签署安全援助协议，透过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架构，协助马来西亚加强海防安全事务。根据双方协议内容，日本提供马来西亚的安全协助包括救难艇以及相关补给。岸田文雄宣布，日本和马来西亚关系晋升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先前和菲律宾、孟加拉亦有类似的援助协议，都是透过4月推出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协议而定。而在17号该峰会的主要会议上，各国领袖将讨论全球重要问题，包括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以寻求深入合作。 岸田文雄同峰会联合主席印尼总统佐科威将负责起草一份联合声明，而且据日经同法新社睇到的草案指出，日本同东盟同意加强安全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合作，以及裁减军备同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实现无核世界，并且将在推动数位化同人工智能上进一步合作。东盟的总人口将接近7亿，人民平均年龄比较小，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东盟十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毛额比1999年增加6倍几。东盟现在处在美中冲突前线。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大庭三之表示，日本过去身为亚洲唯一的经济强权，在该地区拥有优势地位，东盟永远不会选边企，而且日本对东盟的价值是在于可以在经济和安全上展开友好合作，毕竟中共海上扩张仍然是区域的主要安全议题。北京市交通委15号通报话，14号地铁昌平线西二期至北京科学园上行区之间有两架火车发生追尾事故，一共有515人送医院检查，其中有102人骨折。中共专家解释话，因为极端天气导致信号降级所致，但是外界质疑涉事的国产铁路信号系统是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涉事的北京地铁昌平线是连接北京城区和昌平区的一条地铁线路，在2010年投入运营。该线路由北京市地铁营运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外界质疑官方采用不靠谱的国产铁路信号系统代替欧美相关产品是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原因。不少网友翻出《科技日报》2012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2010年12月30号北京地铁亦庄线昌平线开通运营，这个标志着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BTC 系统示范工程取得成功，而且该系统的制造商北京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时候只不过是成立了1年。CBTC 铁路信号系统被称为地铁的中枢神经，是利用电讯沟通列车和轨道设备以达到交通管理和设施控制。之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主要是由法国的阿尔斯通、德国的西门子和加拿大的阿尔卡特三家公司占绝对份额。2011年9月27号上海地铁10号线发生追尾事故，官方说该事故一共造成271人受伤，其中20人重伤。为上海地铁10号线提供信号设备的是由中国铁路通讯信号集团和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公司，应用该公司产品的轨道线路有上海地铁多条线路、北京地铁亦庄线和昌平线等多条线路。2011年7月23号温州市境内涌温线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通报话该事故一共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温州南站采用的列车控制系统由北京全路通讯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设计，上海铁路通讯有限公司生产，两家公司都是中国铁路通讯信号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据官方媒体东方早报报道，初步判断事故主要原因指向信号控制系统、自动闭塞系统或者火车的 ATP 发生故障，导致两架火车追尾事故。德国经济多年来与中国紧密结合，生怕与中共关系恶化会被扼住经济命脉。但是日前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表明，即使与中国完全脱欧，德国的经济依然风险可控。 基尔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表示，同中国的贸易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繁荣，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以替代的。中德贸易的中断将会令德国付出高昂代价，但德国在宏观经济方面有足够的韧性，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亦能生存。该报告是基尔研究所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表的最新分析，同中国硬脱欧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其计算是基于备受讨论的关于德国和俄罗斯天然气脱欧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人员很早就预测同中国脱欧风险是可控的。在目前的分析中，研究小组模拟了全球经济解体为两大对经济集团的情况，一边是欧盟、美国和七国集团，另一边是中共以及盟友，尤其是俄罗斯。两个集团之间的所有直接的贸易关系都被切断，还有一些中立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和这两个集团继续保持贸易往来。如果这种解体突然发生，并且在德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将会给德国带来相当大的繁荣损失。根据计算，德国的经济产出将在第一年崩溃 5%。从中长期来看，即是四至五年之后，当德国经济适应了新的现实，并且在其盟友内部以及和中立国家建立起替代贸易关系之后，德国经济繁荣的永久性损失将为每年大约 1.5%。 该研究指出，其实德国和中国贸易脱欧冲击之后的衰退远未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在所有模拟情景中，以经济实力相论，中国付出的代价要比德国高得多，大约为 60%。 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呢度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喺呢一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咧，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亦都可以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以流亡身份旅居纽约多年嘅中国医生高耀杰啦，喺12月10日喺曼哈顿嘅屋企系过咗身嘅，咁啊享年系95岁。咁啊，高耀杰医生咧系最初揭露中国河南省农村1990年代因为不规范采血而导致艾滋病灾祸蔓延嘅吹哨人嚟嘅。他后来就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最终就移居纽约。在流亡期间，高耀杰医生坚持记录自己的故事，为后世了解真实的中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记录。今天我们也都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沉重的心情去缅怀这位高耀杰医生，以及在中国大陆的吹哨人，特别在医院的医护前线的吹哨人，他们也都是因为真相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的。在1996年那时候，高耀杰医生在一次会诊的时候，他了解到一名患有在子宫瘤手术之后因为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一位女士，他怀疑就是医院的血库已经被这个艾滋病毒这个菌感污染了。在调查里面，他发现当地的艾滋病传播和非法埋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是有关的。这些血液的贩卖分子会和当地的官员勾结。之后他是这个高耀杰医生呢是怎样去跟踪这些事件的呢？当局有没有去处理呢？石头，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吗？
你啱先講咗啦，因為1996年開始咧，因為高耀傑嘅一個病人嚇，就因為做咗子宮瘤嘅手術咧， 輸血而感染到呢個艾滋病，所以佢懷疑醫院嘅血庫係呢個艾滋病感染咗之後輸俾病人嘅，咁所以就開始查呢一個事情。咁其實咧，呢一個就係河南出嚟嘅呢個艾滋病村嘅呢個過程啦。咁佢之後點做咧？佢其實長期咧用自己嘅收入去關心同埋照顧咧患咗艾滋病嘅病人，同埋已經因為患咗艾滋病而死去咗之後，剩低咗佢哋屋企嘅嗰啲孤兒嘅。咁啊用咗非常之多嘅錢，而且咧亦都係一條村一條村一户人一户人咧去呢個採訪。去問佢哋，去關心佢哋。喺關心佢過程之中嘅話咧，佢哋做呢個記錄咗好多嘅內容，全部都係真實嘅嘢咧。就係佢因為咁嘅呢個咁嘅做法咧，你啱先咪講咗一樣嘢咧，就講緊話因為叫做非法賣血同埋不正當採血啦嚇。咁啊呢種咁嘅方式咧，就令到咗呢啲血液嘅販子同埋當地官員勾結。咩意思咧？咁我哋要解釋下呢個咩意思先？咩叫非法賣血？因為其實我哋喺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咧，其實我哋都係捐血嘅嚇，從來未講過賣血嘅。賣血嘅原因係因為河南呢個地方咧，尤其高耀傑呢個醫生去睇呢個地方，或者去發現咗呢啲艾滋村嘅呢個地方咧，其實係非常之窮嘅鄉下嚟嘅。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他哋連基本的生活都搞不掂，咁之前咧就中國大陸咧就有個所謂的捐血嚇，咁啊呢個過程啦，就去到呢啲村入邊，但係咧你平白無故捐血，人哋冇人哋血食都冇得食，冇人捐噶嘛。最後咧，因為攞唔到血嘅話咧，就開始進入咗買賣狀態，就可以賣血嘅捐血就俾錢嘅。咁之後咧就變咗呢個叫做生意嚟嘅，係叫賣血嘅。咁賣血本身咧，如果按照正當手法或者按照正常嘅處理方式嘅話咧，佢係唔會有咩危險嘅嚇，唔會有咩危險嘅，只係非法嘅，佢只係非法嘅。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啲血液入邊所有抽血咧都需要針頭，係咪？
係啊，要檢。
呢啲血販子咧係往往就係呢啲針頭係一針多用啊。
哦，
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呢个就系最重要嘅问题，因为佢哋唔知道边一个系呢个，佢哋因为根本唔会验边一个系艾滋病患者嘅，喺中国大陆系冇呢样嘢嘅，因为嗱讲翻转头要先讲下加州吓，因为加州咧之前其实系如果你验咗血，你系属于呢个 HIV 即系艾滋病患嘅呢个带菌者，你系唔可以捐血嘅，但系而家加州已经通过咗呢个法律啦吓，又系呢个威善高整出嚟噶啦。通過咗呢啲法律嘅話咧，其實係唔需要驗你嘅 HIV 嘅，你就可以去捐血嘅啦。所以咧，其實加州嘅血液都有機會係被感染嘅嚇。呢個我先講明先，呢個係同一樣嘢嚟嘅。咁呢樣嘢咧，就喺中國大陸，因為佢一直以嚟都冇呢樣嘢嘅。咁所以咧，令到咗佢哋用咗呢個 HIV 嘅感染者嘅血之後咧，然後再喺呢啲賣血嘅人入邊咧。吸佢哋嘅血，就形成咗感染。咁而且咧系佢支针呢一个人吸完之后咧，下一支针都系用呢啲针嘅。咁所以咧就会连续咁去感染啦。咁一出咗问题之后就好容易咧就连续咗，因为 HIV 系唔会感染人噶嘛，唔传染噶嘛。但系佢点解会咁样咧？就系因为针筒嘅问题啊。所以说啱先讲紧嘅呢个血贩子同埋呢个当地官员勾结就系咁样嚟噶啦，因为佢为咗。攞到血液而不顧民眾的生死，亦即係講不顧衛生標準而去咁樣去採血嘅話咧，再造成咗呢樣嘢，所以佢講話當局冇去處理呢件事，而且咧係一直喺度隱瞞緊嘅，一直喺度隱瞞緊咧，亦都係中共一向以嚟處理問題嘅方法嚟嘅。佢從嚟都唔會處理問題嘅本身。而是掩蓋問題的，這個不嬲都是中共的做法嚟噶啦，從之前咧都係到而家都係咁做嘅，所以佢係咁樣嘅一個過程，所以而高耀傑呢個醫生咧，佢因為睇到咗呢個情況，所以佢就想去了解一下呢、這個呢、這個河南嘅呢個情況嘅話咧，誰不知一了解嘅話咧，就大吃一驚，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就係由佢因為去了解我滋病嘅傳染情況咧，同埋。讲俾啲民众嘅呢个艾滋病嘅知识咧，而导致咗佢知道咗好多嘅真相，而呢啲真相咧系中共最唔中意噶啦。
嗯，咁其实咧喺当年咧，你头先提到咧，佢将佢自己嘅收入去关心一啲农村嘅儿童啊，呢个艾滋病嘅感染者啊咁样。咁佢曾经喺中国咧，其实俾官方媒体亦都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咁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荣誉啦，咁亦都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啦。咁例如喺2001年嘅时候咧，佢就获得呢个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佢嘅呢一个乔纳森盲卫生及人权奖嘅。咁而但系咧，中国政府方面咧就会禁止佢去参加呢一个嘅颁奖典礼啦。咁喺2002年嘅时候咧，呢个高医生咧亦都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啦。咁2003年又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同年咧，佢亦都获得菲律宾呢一个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咁但系当局点解唔俾佢出国领奖咧？呢样嘢又觉得奇怪啦。
一出去领奖，我咪将所有嘅事实都爆晒出嚟咯。因为佢点解会系被？呢、这個咁多個雜誌、咁多個呢個機構咧評獎啫，原因係因為佢就係將呢一個河南艾滋病嘅呢個咁嘅情況咧係爆咗出嚟噶嘛，咁所以嗱、中共亦都俾翻一個獎佢噶，喺2003年嘅時候俾翻一個官方評獎係呢一個感動呢個中國十大人物之一嚇，呢個係中共嘅官方評獎嚟噶。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喺呢度咧插少少一樣嘢落嚟嚇。嗱，佢就得到咗2003年嘅呢個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啦。
嗯，
如果大家有記得，我哋之前亦都講到咗咧，其實有一位律師高志勝律師啦、其實亦都曾經得到咗中共官方評為咗中國十大律師之一。但係高志勝律師咧，就因為佢第一就為法輪功發聲，第二佢係為低層嘅民眾發聲，結果導致咗咧。他在幾年之前已經被這個迫害得相當相當之厲害，而在幾年前放出來之後他又出了一本書，然後再被迫害，而且現在是消失了，根本是無世音訊。這個就是中共自己評出來的中國十大律師之一的高志勝律師，現在目前的渺無音訊，和現在高耀傑醫生被中共官方2003年评比出嚟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嘅迫害咧，如出一辙。
咁其实咧，后嚟喺2007年2月嘅时候，纽约时报其实亦都报道咗呢个高医生喺屋企咧被软禁嘅情况啦。咁佢亦都当地政府咧亦都阻止佢去领奖啦。头先讲咁，后嚟佢系点样嚟咗纽约嘅咧？
嗱，2007年嘅時候咧，其實係阻止咗，但阻止，但係咧佢冇話冇嚟到嚇。當時阻止咗嘅話咧，其實咧係因為美國出咗聲，美國政府直接出聲噶啦。咁啊導致咗咧，中共要放行咧，佢就係嚟咗紐約入邊就攞咗呢個生命之星嘅呢個組織辦法嘅一個獎項嚇，亦都係叫做2007年全球女性領袖嘅呢個獎嘅。咁攞咗之後。2007年攞完之後翻去中國大陸咧，其實咧，中共咧係一樣軟禁咁，佢亦都係唔俾佢去呢度，唔俾佢去嗰度噶。咁導致咗佢喺2009年嘅時候，實際上咧，如果佢再唔走嘅話咧，就可能會入監噶啦。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咧亦都係因為佢呢一上一次2007年出咗紐約之後咧，係因為得到咗。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嚇，這個教授咧幫助的情況之下咧，佢係出咗嚟領獎嘅。呢一次2009年8月出嚟紐約咧，亦都係得到咗哥倫比亞呢一個教授同埋美國政府咧出聲，所以咧令到佢可以嚟到美國嘅。咁嚟到美國之前咧，佢係將佢所有喺中國大陸得到咗佢第一手嘅真實資料，冇辦法幫助到。報道出嚟嘅呢個內容咧，帶出美國，咁所以亦都喺2009年之後咧，佢喺美國咧就開始整理佢手頭上嘅手稿。
嗯哼，哇，80几岁嘅人啦，咁隻身嚟到，即係流亡到海外啦，咁佢仲要即係話去出書啊，咁真係好了不起。咁喺佢一生入邊，其實最令佢慨嘆嘅係乜嘢？當時佢走出嚟嗰陣，有冇諗過翻去啊？
佢其實80几岁出。再嚟之後咧，佢其實已經係諗住咗，佢明知係呢個可以講係 嚇死異鄉嘅，可以咁講啦。但係咧，佢都係為咗要將最真實嘅呢一樣嘢咧，要公佈出嚟，先至捨得眼閉嘅嚇。咁啊，好彩亦都係因為喺美國啦，哥倫比亞大學咧，亦都係聘請咗佢作為呢個學者嚇呢種咁嘅身份啦。咁佢一直喺呢個深圳，唔係喺呢個紐約方面啦，就一直喺度整理佢書稿啦。咁佢最後一本書咧，個名字就叫做《揭開中國艾滋病疫情真面目》，呢個係佢最後嘅一本書。
咁啊，總共佢出咗八本書嘅。咁啊，最後佢嘅遺願其實係乜嘢啦？
佢遺願當然係想將呢一個事情作為咗歷史記載啦，會記載喺呢個歷史嘅一頁入邊，講下中共嘅醜陋啦。
咁佢可能都會希望咧，即係喺中國唔會再發生呢啲事，同埋咧呢個艾滋病毒會受到即係話控制，或者係唔會再咁樣蔓延。咁最後而家其實中國大陸嗰個艾滋病情嗰個傳播咧有冇改善啊？
中國的艾滋病到目前為止，除了高耀傑醫生當時的公佈，其實在中國大陸官方是很少公佈、很少報導的，跟其他的 COVID-19 跟其他的這些 SARS 這些大的病毒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因為它不會讓你知道。所以我們為什麼說好像希望之星那樣要對華廣播呢？就是因為 要將真相講給大陸人知道，大陸在身邊發生大陸人在身邊發生緊嘅嘢咧，都唔知道啊！你要明白呢樣嘢，所以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將真相傳播翻俾我哋自己嘅鄉親知，我哋自己嘅同胞知啊。
所以其實咧，可能喺中國大陸咧，唔係好多人認識希望之星啦。咁但喺海外呢邊咧，咁其實亦都唔係好多嘅。但係咧，希望之星做咗啲乜嘢咧？咁轉頭我哋翻嚟，亦都會同大家去介紹下咧。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新聞追蹤。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啊，作为报道揭露真相嘅希望之星电台啦，咁无论系海外国内嘅咁不公义嘅事咧，我哋都会为大家报道啦，讲出事实嘅真相。咁虽然咧，亦都受到中共嘅封锁啊、干扰啊、打压咁样。咁二十年嚟咧，希望之星透过短波网络咧，将真实嘅声音系传到国内嘅。咁将来咧，我哋亦都会更加大力度咧，会投入更多嘅资源咧，系为中国民众发声嘅。咁头先石头你讲到咧，就话其实咧，好多中国大陆嘅民众可能都唔知道，就话希望之星到底为佢哋做咗啲乜嘢啊？或者系有听短播嘅咧，可能知道有希望之星呢样嘢。咁但系咧喺国内嘅民众，如果系唔听短播收音嘅咧，其实可能真实嘅事佢哋都系唔知道。
当然啦，其实咧其实传播渠道咧系有好多种啊吓。咁我先讲明先呢种咁嘅传播渠道，其实系有好多种嘅。咁包括咗啱先讲紧嘅广播啦，呢个网络啦，卫星电视啦，咁啊呢啲以前我哋喺中国大陆嘅时候收香港电视啦，
系咪
咁
啊
天线去收咧？咁啊其实咧都有好多种方式咧，系可以嚟听到真相噶吓。而希望之星咧，因为系做广播，所以咧系做咗以广播呢种形式咧，系向中国大陆传播真相噶。而中國大陸一向以嚟咧都有，譬如美國之音啦，或者自由亞洲之星啦，咁佢哋都係有對華廣播呢一個頻道啊。但係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咧，因為佢哋只係一個頻道，所以咧中共要封鎖係非常之容易嘅。咁亦都係佢哋自己咧，包括咗我聽講連美國嘅領事館或者大使館咧，佢哋自己收聽嘅時候咧，佢哋都知道。他們那些電台，即是那些兩個電台都很容易被干擾，而希望之星在中國大陸的話是很容易收到的，這個也是希望之星做出來的，經過20年做出來的這個這樣的突破封鎖的這種方式的。可能會有些人朋友會說到了，石頭現在哪有人聽心機啊？要記住一件事，我們在就算在美國這裡的話都會告訴你，當災難來的時候最容易收聽、最容易知道訊息是什麼呢？就是收音機。 如果你冇咗呢样嘢嘅话，灾难一嚟嘅话咧，你系乜都唔知嘅。咁有一日，中国大陆会唔会将所有嘅网路全部封晒咧？如果佢突然之间停网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信号、卫星信号都冇埋嘅时候咧，你会系听乜嘢咧？其实短波收音机系最能听到真相嘅一个最简单、最廉价、最清楚嘅一个方式嚟嘅。呢、這个就系、是希望之声与对话广播其中一个原因。而如果啲人讲话冇人冇咁多人听收音机，咁如果系打个比方，只系一个 percent 人听收音机，系有几多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如果按照14亿人嚟讲嘅话，就有1400万嘅咯。呢、个人数一啲都唔少嘅吓，你要明白呢样嘢，1400万人啊
吓，咁
净系一个 percent 嘅，但系其实中国。其实我哋讲过，希望之星所覆盖到中国大陆嘅人口咧，超过80%嘅。咁就算按照14亿嚟计，80%都相当之多，系咪？咁、当然而家有冇14亿唔知啦，但系佢覆盖嘅面积咧，即系嗰个 percentage 系非常之高嘅。比呢啲卫星咧，其实覆盖嘅可能都仲高，因为点解咧？卫星可能佢都系一两个频道，佢都会受干扰嘅，而希望之星就干扰唔到。但系要将中国大陆好似围到水泄不通嘅呢种咁嘅方式向中国大陆发射呢个信号嘅话咧，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吓。咁啊，希望之星通过咗20年嘅时间咧，系呢、這个可以讲话苦心经营，亦都用咗好多资源。咁啊，上次同大家介绍过之前台湾啦，咁后嚟又封咗我哋嘅呢个天展啦，咁后嚟又希望之星自己发展开嚟嘅一啲发射台啦，其实。虽然是讲话发进咗好多发射台，但系咧，佢哋都系有好艰苦嘅一个咁嘅过程啦，嚟呢个运作紧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同大家讲，第一，希望之星嘅使命咧系咩咧？其实好简单，就系将真相全部俾我哋自己嘅同胞中国人知，等佢哋知道咗喺外国究竟发生紧咩事，同一件事西方系点样睇嘅，中共嘅报道又点样嘅。而好多嘅时候咧，就好似譬如啱先讲紧嘅高耀洁医生做咗咁多嘢出嚟，其实喺中国大陆有几多人知道咧？有几多人去关心呢啲事情咧？铁链女其实喺中国大陆又有几多人知道咧？咁我哋都系通过咗呢啲短波嘅呢个形式咧，去发过去嘅。我之前亦都同大家讲过，喺监狱入边咧，其实乜都听唔到，但系就系想俾听收音机。好多人就系听收音机嘅，包括咗。陈光诚呢个盲人律师啦，不过中我哋讲紧嘅，攞去上网站入边睇到好多嘅反馈入边咧，都系讲紧佢之前喺监狱入边已经系达到咗绝望嘅状态啦，但系听到咗收音机，听到咗希望之声嘅电台之后咧，就好似完全一样咧，系好似生命之源一样吓，俾咗佢哋好多嘅力量啊！呢、這个亦都系希望之声咧。得到了很多反馈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了是可以覆盖到80%的人口呢，还有它的面积呢，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人听到了这个电台之后呢，它的反馈我们知道
的。嗯，那有一句说话呢，就说投资希望之星呢，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因为这样呢，中国先有未来，而且呢，啲人会更加知道真相。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都呼吁大家支持希望之星啦，那么支持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形式去支持希望之星呢？
通过什么形式呢？就是捐款啦。那而且其实呢，这个本身捐款呢，是一个好好嘅一個渠道，可以咁講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去呢、這個以捐款嘅方式咧，呢、這個支持希望之星嘅。譬如呢、這個叫打電話最好噶啦，因為打個電話之後咧，你就會容易啲知道點樣去處理嘅嚇。譬如打888-851-2128888-851-2128呢個電話咧，諮詢一下就最清楚噶啦。
咁先讲话你想捐助支持希望之星吓，咁仲有捐款网站你都可以自己上去嘅吓，咁可以 freechinanow.org 自由中国现在 .org 咁样，咁仲有咧可以写支票，咁亦都可以捐助希望之星啦，咁就都系呢个 title 咧就写 Sound of Hope Radio。希望之声电台 Sound of Hope Radio， 咁啊邮寄地址咧就1331 Columbu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94133，咁啊 将个支票寄嚟呢个地址，亦都我哋都会收到你嘅捐款。咁捐款甚至要好多先捐得噶？
嗱，其实咧呢个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叫做吓。咁当然我哋知道咗喺对希对呢个对话广播咧，其实你大概捐$20嘅话咧，可以对话广播5分钟噶吓。
哦。
咁但系咧我哋唔系话限于你捐几钱，而系讲紧话呢个系你嘅心意，亦都系对。我哋支持唔单止系对我哋支持，系对中国人嘅支持。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嘅。如果你可以上到网嘅话咧，其实你喺我哋希望之星嘅网站上边咧，佢其实亦都有一个点叫做捐款嘅吓。咁你一点咧入去嘅话咧，暂时我哋讲嗰个内容全部喺晒入边噶啦。咁你都可以睇睇呢个内容嘅话，你按照呢个内容写过嚟都冇问题嘅。
咁喺呢度嘅朋友咧，可以捐车啦，亦都可以嘅吓。OK， 咁啊，先喺呢度。
反正年底而家咧，其实你捐款捐车咧，对于俾希望之星嚟讲咧，你都可以抵税嘅吓，因为希望之星本身就系非盈利机构嚟嘅。
你要收翻一张嘅收据啦，咁呢张咧就可以系抵税啦。OK， 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其实喺呢度咧要同大家讲休息一阵先吓。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跟进另一啲嘅吹哨人啦。咁而家佢哋嘅情况啦，或者系点样嘅？咁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新闻追踪。休息一阵先。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呢一节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关注讲下呢一个吹哨人，就系、是、被视为2003年 SARS 疫情嘅吹哨人，中国军医蒋彦永。咁啊，今年3月12日下昼咧喺北京301医院病逝啦。咁享年系92岁嘅。咁有自由亚洲报道话咧，据呢个蒋彦永嘅一名朋友透露咧，佢嘅告别仪式咧将系会喺15日上昼嗰时，15日嘅北京301医院啊，就系、是。进行一个第一告别式嘅，佢喺嗰度举行啦，咁会用火化嘅形式。但系家属咧喺呢个蒋彦永逝世之后咧，系获到接获中国当局嘅通知，话咧要求低调处理事后，咁即系啲后事啦，而且提出3不准：唔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只系准亲属参加；唔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篮。唔准接受媒体采访。咁如果有人要送花圈挽联啊呢啲咧，家属喺收到之后咧，要必须交俾医院方面审查内容啊。咁喺问到石头，我想问一下啦，这个蒋彦永咧，到底其实佢做咗边啲令中共当局不高兴嘅事咧？咁但系咧喺问呢个问题之前咧，我又想你讲一下咧，咁呢位呢、这个中国军医咧，咁其实佢到底又为老百姓做咗啲咩好事？
其实你呢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嚟嘅嘛。佢为老百姓做嘅好事，当然是中共唔高兴嘅事啦。中共几时有同老百姓做过好事啊？系嘛？所以佢为老百姓做好事，当然是中共唔高兴嘅事啦。呢个系同一个问题嚟嘅，其实系。
咁就一齐答啦。
嗱，其实咧，你啱先已经讲咗嘅最重要嘅嗰一部分啦吓，就系、是、大家如果记得2003年嘅呢个沙士嘅时候咧，唯一嘅吹哨人。就是这个蒋彦永这个医生了。他当时他就在301医院做主治医师的。他因为看到了这个当时的卫生部长这个张文康走出来讲话这个北京呢其实是没事的。已经是将那些沙士已经压了下来了。所有全世界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来中国旅行的。这个就是当时江泽民执政时期的呢个卫生部长张文康讲的说话是原版嚟嘅。咁当时蒋彦永一睇到呢种情况嘅话咧，佢就觉得非常之奇怪啦。因为净系301医院嘅话咧，已经系疫情告急，可以咁讲啦吓。咁啊，当时佢就觉得非常之奇怪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就呢个向嗱又呢度又爆咗两样嘢出嚟。咁一样嘢咧就系当时向边度咧？佢系向咗其中嘅凤凰卫视啦。咁同埋海外版嘅《人民日報》啦，即係大概係咁樣去報導咗，講咗佢哋知呢件事發生嘅。咁啊講緊話，有呢個咁嘅事情發生，你哋要向外報告啊，即係向外報導啊咁。但係我哋睇到咗嘅情況係咩咧？蒋彦永亦都睇到咗啦，根本上冇人報嘅，所以鳳凰衛視嗰啲咧係咩媒體嚟嘅，大家知道啦嚇。 因为过咗四日之后都冇消息，冇任何消息嘅。咁蒋彦明咧就因为佢呢件事，就听讲有西方媒体，尤其《纽约时报》咧系知道咗呢件事，就采访咗佢，就几个媒体同时采访嘅。咁啊呢件事咧先至爆咗出嚟，原来根本上同张文康讲嘅咧系根本两回事嚟噶。咁样嘅话咧，一爆出嚟之后咧，当时嘅卫生部长张文康同埋北京市嘅市长同时落台，因为讲紧北京啊嘛，咁啊大家如果去查下咧，就系呢件事嚟噶啦。呢件事咧就系导致咗呢个事情发生，而大家如果系记得香港淘大花园嘅事情嘅沙士，就系听信咗中共啊，就搞到咗淘大花园嘅感染相当严重，死咗百几人系咪？呢个香港嘅沙士，净系香港死咗百几人。我根据资料显示咧，其实喺中国大陆咧，其实系数以万计嘅人死咗嘅，但系咧因为当时呢个冇公开，而当时执政嘅江泽民讲咗一句系咩咧？佢话地方政府，你哋如果系有呢啲咁嘅事情嘅话咧，正常报上嚟嘅话咧，全部落台。
哇！
所以所有人嘅报道全部咧都系假嘅。所以数字亦都系假嘅，所以死咗几多人根本冇人知
道。
呢个就系当时沙士嘅情况，似唔似而家嘅 COVID-19 啊？其实就系延续落嚟嘅情况嚟嘅，系一模一样嘅，唔系净系杂种独有嘅吓。阿江泽民一样系有嘅。
咁其实好彩嗰阵时呢个蒋彦永医生将呢个事件即系话爆咗出去，即系由通过西方去传媒去报道啫，系咪？咁即系其实挽救咗好似而家沙士。呢一次嘅即系新冠疫情嗰一种咁大规模嘅
啱啊！咁其实呢、这个就所以被称为即系今日我哋讲嘅咧，除咗高耀杰医生之外咧，我哋今日讲嘅所有提到咗嘅吹哨人又好，呢啲医生又好，其实咧都系中国嘅良心吓、良心嚟嘅。我哋被称为咗中国良心。当时呢个蒋彦明医生同样被称为咗中国良心嚟噶吓。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中共所有事情咧，佢唔系去解决，而系去隐瞒嘅。
咁其实蒋彦明医生佢除咗话呢一次即系个沙士啦，咁佢之前咧亦都系系为六四即系话建议话。有对六四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是不是因为这样那他后来都受到软禁？
他是这样的，他之前是因为他301医院是在北京的嘛，当时六四的时候其实301医院都很多伤员去到那里，可以这样说，他是亲眼自己亲手亦都是医过人的，所以这个就是事实来的。他之前是曾经讲过，就说应该为六四这个证明的，就是说平反的。呢、这个唔系最重要，系沙士之后咧，再到后期佢对习总讲嘅呢一个要再呼吁对六四咧要正确评价咧，后屘嗰个软禁先犀利嘅，唔、
okay.
系前面嗰、那个，前面嗰个有讲过，但系咧被压咗落嚟，唔系最重要，系后屘嗰、那个再呼吁六四嗰阵时咧，先至被软禁嘅，软禁到咩程度咧？连佢自己有病都唔俾佢睇，而佢啲仔女亦都唔俾佢嘅。而所有的信息，他自己家的信息都被断网，这个就是中共要解决问题的方式
了。OK， 那么还有一位吹哨人呢，那就被誉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武汉医生李文亮。那他在抗疫里面不幸染上病毒，在2020年2月7号就过了身。那么他的生前和他的身后呢，那其实官方对他的对待呢，那个态度呢完全不一样。那在过身之前的一个月，李文亮在官方公布怀有新冠病毒，这些病毒会出现致命，他在微信群那里发布。所有医院就是所在，他们所在医院就会有确诊这些病例，因此他就被武汉当地派出所去带了他去训诫，称他就是发布和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在他李文亮医生遇到即系遭遇被媒体报道之后咧，咁好多人又 说他呢是中国新冠疫情的吹哨人。过所身之后呢，啲人呢就自发呢去佢所在嘅医院去纪念佢呀，喺网络上对佢追思呀咁样。咁佢被追授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仲被追授为烈士添。咁对佢嘅训诫书呢亦因为就话呢係对呢个适用法律错误呀，咁所以呢就撤销咗嘅。咁喺佢过咗身之后呢，呢位呢个李文亮医生佢亦都有一句说话，就係、是、一个健康嘅社会唔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咁喺中国网络嗰度呢其实都系广泛传播。咁后嚟呢之后呢一年呢，其实呢个李文亮医生嘅一啲消息又冇晒喇喎。咁石头，其实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国家咁大啦，咁点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啦。咁而且呢啲声音如果是错的时候都不被人家去纠正的话，那原因在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独裁咯，除了独裁国家没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做到的了。其实你刚才讲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李文亮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大家认不认同呢？大家自己想想、
嗯、
另外一个其实你刚才讲了一样东西，就是说他死之前和死了之后呢，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两回事嚟噶。咁啊，死之前咧就要训诫啦，系咪？咁啊，仲要系不实信息啦。咁死咗之后咧，又追思咩烈士之旅嗰啲啦。嗱，中共有一个特点，亦都系一个不一向以嚟嘅不成文规定嘅中共啊，就系只系树死人为英雄，而生人咧绝对唔会嘅。咁啊，原因系咩咧？因为死咗之后就死无对证啊嘛。咁佢就可以任意点样去树都冇问题噶啦，因为死了之后树你是烈士的话都不用给你任何东西的，是不是？其实很简单来的嘛。这个对于中共来讲的话，他主要起到了对他这个中共的宣传作用，或者是对他一个涂脂抹粉的作用的话，他给什么这个奖章你，给什么这个先进个人你都没所谓的。因为你都死了，是不是？但是你之前做了什么他其实根本不需要讲的。但是你之前揭露咗佢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打压你嘅咯。咁呢个就系李文亮非常之明显嘅呢个生前同埋死后咧，呢一个两个完全唔同嘅呢一个对待，系咪？咁我点解又唔将李文亮讲紧嘅一个健康嘅社会唔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嚟扩大佢去宣传啦，系咪？咁啊呢个时就先问题所在啊嘛，系咪？咁所以呢个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嗱呢个问题嚟咯。咁其实咧喺新冠疫情之后咧，其实都有很多的公民记者呢都是显现出来、嗯、都是相当之有分量的，是不
是？是那还有好像这个前律师陈秋实，他在2020年1月24号那阵去到武汉，他以公民记者的身份记录在医院病房和殡仪馆这些场所的见闻，他就说一定要将疫情真相传出去。但是呢27号凌晨咧，佢陈秋实个账户，佢喺佢个账号上，佢嘅妈妈就发布影片，话佢个仔已经失联啦，之后就真系失踪咗嘅。咁另一个公民记者方斌咧，喺武汉，佢系一个喺武汉当地系一个服装店嘅老板啦，佢曾经亦都前往多家嘅武汉医院拍摄实际嘅情况啦，包括喺去年2月1号影到嘅呢个武汉一家医院5分钟内搬运8具遗体嘅画面，亦都引发外界关注。咁但系佢咧喺之后9号就失踪咗之后啦，就渺无音讯啦。仲有一位公民记者张展，咁喺去年12月28号因为呢个寻衅滋事罪咧，亦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嘅。咁石头点解就话一个自称与时并进嘅大国啊，但系就唔能够容许真实嘅嘢存在啦，同埋呢啲真实嘅声音亦都全部被消失咧？
所以呢啲咪就系我哋希望先要传播真相嘅其中嘅最关键所在啦，系嘛？咁啊，如果系冇真相嘅话咧，呢个世界就变成黑暗咯。咁啊，所以有人一手遮天，佢话乜嘢就乜嘢啦，唔能够有一种声音噶嘛。所以希望之声的声音要入去的原因就在这里，不可以只是一种声音，是不
是？是那在这里就大家知道希望之声，也都支持希望之声。今天我们的新闻追踪在这里就跟大家讲声再见了，多谢你的收听，多谢石头跟我们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